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四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有名的基督论，让我们知道、认识，也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经历这段圣经里面所叙述的，让我们确实的明白、确实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的救赎主。谢谢主，在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当中，借着使徒保罗他所看到的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创造当中是带有一个绝对的优越性。我们在这线上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圣经的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哥罗西书这第一章里面的珍宝。我们再次恳求主，让我们在挖这个珍宝的时候，主啊，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确知、能够明白、能够领受这样子莫大的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包括以后在网络上听到了，也求主祝福。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讲有名的基督论哈，就是从15节一直到20节啊。那我们在讲这个15节到20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分三节跟三节哈，就是15、16、17跟18、19、20。那这两个部分呢，前面这个部分呢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创造性啊，他是一个造物主。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然后后面三节呢，他是讲到呢，他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所以呢，这个很有名的基督论呢，他就把这两个非常巧妙的连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耶稣，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当然，在保罗以后的论述当中，其实在这段里面也讲了一件事情哦，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主，那么他是不是你的主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读这个圣经上面有名的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保罗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当然他有针对一些异端学说哈，在那边可能搅扰了哥罗西的教会呢，所以他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可是呢，同时也对我们这个后世代的人呢，他真的在讲说，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他要成为我们的主。当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在操作上面哈，是圣灵，所以当然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还在奇妙的合作。 OK， 我们从15节开始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我多了一个形象，因为这个像可以是一个偶像的那个像，但是我们讲说这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是他的 image， 他的形象。但我们人被造成的时候不是上帝的偶像，就像爱子 beloved son， 就是爱子，就是神所爱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唯一的 beloved son， 是不能看见神的形象。那你请要特别要注意，他是那不能看得见神的形象。那我们本来也是应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人类犯了罪以后呢，就跟神呢之间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的神的形象本来人应该有的那种荣耀就没了，我们人应该有的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个特性就没有了。那么15节继续讲说，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我待会会特别讲关于什么叫做首生的，这个 firstborn， 首生的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首生的跟第一 还有出熟，还有长子，这四个名词其实呢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同一个概念当中呢，往往让我们之间呢搞得有点糊里糊涂了。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的说明，就是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呢，他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以先是用时间上来看，好像这个耶稣基督他是首生的，首生的就引起很多神学上的一些争议，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就说，哦，你是首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被造的了，你不是神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就用这一节圣经他来讲说，哎，这节圣经就在讲说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因为他被生出来。那可是在我们所谓传统正统的，不应该讲传统，讲正统的信仰当中呢，我们是在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超越性啊。那有的英文翻译就是说，耶稣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上，就是讲到他地位的超越性，而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讲啊。那待会我会花一点时间对讲首生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这样子的解释呢，他就确定了他们的神学看法，他不认为耶稣基督的，他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断定了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是基督教，他是一个独树一格的，不是跟我们基督教信仰一致的，因为就像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哈，你承认子的就有了父，不承认子的连父也没有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你这个信仰就没有了啊，你的救赎也没有了。所以呢，对于耶和华见证人呢，我们真的说他们真的是被蒙蔽了。OK， 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认真的查经的时候，你认真的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你从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16节、十七节是解释十五节的。所以呢，当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跑到我们家里面来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把十六、十七节你好好的仔细看，因为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我说，他们会讲说十五节就在讲说他是 firstborn， 所以他不是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被生者，他是一个被造物，所以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可是从16节、17节你去看的时候呢，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16、17节就是在解释第15节，可是你知道吗，他就焦点就放在15节，他不看16、17节，所以他以这样子的教导去教导他们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没有人说，哎，这个耶稣不就是有这个神性吗？16、17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对，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到一个异端学说，他呢就坚持他的看法，所以我们断定说，哎，你们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你只看到这个文字上的理解，你也不管这个16、17节的解释，你更不理会犹太人他的文化，因为写这封信的人是犹太人，他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个守生的有一些特别的意义。那么当然我们的神是三度空间的生物所看不见的，所以呢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被人看见的，所以这个 image， 这个神的形象，那你说我没有看见父啊，那个没有看见过神啊，那主耶稣他的门徒曾经有人问他说，哎，这个请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啊，耶稣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见我就等于看见父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嘛，所以 你就知道耶稣他说他就是神的形象。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也不是保罗发明的，保罗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过这样子的事情。好，那另外来讲，我们就先讲守身的意思。守身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其实他就表明他不是被造，怎么讲呢？因为就是神的儿子，神生下来的。我们讲说神独一的儿子，神生的，这个生 begot， 这个生呢，跟我们这个人类所理解的这个生呢，那个字是不一样的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眼。那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他不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哈，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父子的观念呢，我们总是会说啊，这是从人的爸爸妈妈生出一个孩子来，但是在神这种多维空间的一个灵界的生物体，哎，他们的这个 begot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是超越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守身呢是与神同等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或是之上，那其实真的是 地位的超越性，地位上的超越性。好，十六节一开始他讲到是因为，所以因为就是解释前面十五节因为的意思。那十六节就是 简单的讲，就是说耶稣是创造万有，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个，所以他凸显出他的神性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一直在放焦点在十五节，可是他没有看到那个因为，十六节的因为就是在解释十五节的嘛。所以你可以讲说他并不是很诚实的在查考经文，他只是用这个来辩论他的看法。所以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去跟耶和华见证人去辩论的话，那你要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他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是在哪里。好，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那么原文可以翻译成什么？原文可以翻译成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因为那个介系词的关系，对不对？你可以说 by him 或是 in him， 就是说是靠着他造的，或是在他里面造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句话翻成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看整个宇宙万物所有的世界，你所看到的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世界，全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那耶稣比这个万有还要大。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万有所有你在物质界可以看得到，你今天用那个哈勃望远镜，你可以看到几万亿光年的星体，这一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你看这个耶稣上帝所有的丰盛丰满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物质上面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你看到的物质宇宙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的。所以呢，那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圣经这样讲，说耶稣基督他已经被定为是将要承受那万有的，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后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天下万物天上的地上地底下了，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那你也可以明白约翰福音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你可以了解到说，哦，原来他在这边讲到的关于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上面，保罗的看法跟使徒约翰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这个是基督论，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以至于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任何人否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的， 他否认耶稣基督神迹，那么他就是异端。我觉得这个是斩钉截铁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这一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辨啊，分界点啊。好，那么再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OK，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了。天上的就是讲灵界的生物，地上的就讲到昆虫啊、植物啊，有位的、有地位的、有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甚至他的权柄、地位都是耶稣做的。那我们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例子，就是撒旦。撒旦是谁创造的？撒旦的地位是谁给的？答案就在这边啊。我有一个作业的题目，就是在问你，撒旦是谁创造的？为什么他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啊，这个是一条作业啊，那你们可以去参考以西结28章哈。那这个天上的灵界生物都是耶稣基督创造和设立的 ，OK。那么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OK。这个万有之先呢，就是讲到时间了，这个地方就是讲时间的顺序了。的确，在这边才强调是时间。15节是强调他的地位的超越性 ，OK， 那么他在世界被造之前，他已经存在了，而且呢，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耶稣创造，那让耶稣基督呢，要来娶他的心腹，承接这个美好的产业，那。耶稣基督的 pre-existing 就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事实也是在启示录13章第8节，这个地方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启示录13章第8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是在讲到这个拜兽的问题哈，那正好这一节的意思啊，在看英文的话，你可能会比较清楚哈。它意思就是说，在创世之前，羔羊就被杀了。这个在创世之前，羔羊已经被知道，而且是已经做了，所以羔羊被杀这件事情在。天上已经发生了，所以地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被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啊。从我们讲说从圣经里面寻找证据啊，怎么讲呢？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存在啊，这个就是证明耶稣的神性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所以17节他讲说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着他，靠着他而立的。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另外一个，耶稣基督除了创造以外，不是说他创造完了以后，他就不管了，不是，也在讲到我们整个宇宙万物他的护理。它的维持，我们讲 maintenance 啊，维护。那我们不是说创造一个东西以后就不要去维护了啊？好像你买了一个新车子，你就不维修了？不是，你要去维护它，让它能够继续怎么样？继续的工作，继续做得很好啊。我们看到这个星球的啊运转的轨道规则。我们在地球上面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物理的定律 ，OK，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命定的、维护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球上面生命的规律当中呢，他都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他在怎么样？他来护理，他来维持。那 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命令就立，但是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整个的运行下去呢，也是他的命令，也是耶稣在做。所以耶稣是创造者，他也是一个维持者。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物理定律上面呢，有很多发现的一些的参数 constant， 那些参数为什么是参数啊？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物理定律在那边，那个物理定律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说光速，光速它就是这个 constant， 就是不变的，光速也是不变的。那这样子的物理定律呢，都是耶稣基督命定的。所以呢，星球运转，地球自转24个小时是不会改变的。那它要改变，就改变一点点而已。那这个就是一个护理啊，维持维护，好像我们讲的维修一样啊。那么总观呢，这三位一体的神的观念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根本之一哈。那么基督的神性就是在15节到20节之间所讲的很清楚哈。所以我再次说哈，那个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神性的就是异端哈。好，那么我们花点时间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长子，什么叫做出手，什么叫做第一，什么叫做首生的 firstborn， 首生的。那这个犹太的观念是什么意思？那第一个长子的意义，当然我们通常讲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嫡长子一定要是大老婆 正式，我们讲说是正式娶的媳妇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个叫做嫡长子，嫡长子当然就是要承接产业的，那这个嫡长子，那其他的就是就不是大老婆生的，那是另外的。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他是一个祖产的继承人，也是一个家族的代表，他是有这个超群绝伦的荣耀地位 ，OK， 是跟祖宗最亲近的人，就是跟他的爸爸，是最亲近的人。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的用法，我们可以得知，长子不一定是按着长幼的顺序的，而是地位的超越性，这个你可以看，诗篇89篇。诗篇89篇从20节到27节，神立了大卫做长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大卫他是七个弟兄里面最小的，但是呢，大卫呢，上帝拣选他做长子。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长子不见得是长幼顺序，而是地位的超越性，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另外在出埃及记4章22节，以色列是神拣选的长子的国度，所以在所有的民族当中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长子的国度。那这是第一个概念，这个长子呢是地位的超越性。那你先想好，不管是第一出手首生长子，这个意思它是超越性，第一个。第二个观念就代表那个全部，不管你用长子啊、第一啦、出手啦、首生的这种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它就表示这个是全部的意思。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3，出熟的果子，我们是不是都是出熟的果子，就代表以后要来的，你是第一个就代表以后还要继续来的，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献上我们出熟的果子，然后做最出熟的东西，那这个是上帝所 最亲近的耶稣，他是最有荣耀的，他也是代表所有被救赎的人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我们在这边讲说他是首生的这个第一的观念，他意思就是说他代表了全部后面来的，就是我们都是他的肢体，他是教会的头，所以耶稣基督他就代表我们全部，他是代表，所以这个首生的就是他代表我们全部。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他代表我们的全部，就带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他的神性跟永恒性呢，就透过他是首生的第一个 firstborn 出熟的啊，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边啊，而不是在讲到他的被造性，不对啊，因为16、17节讲得很清楚，他是造物者啊。那好，第三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第一点是他的地位的超越性，第二个是代表全部，或者是以后要来的啊，那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代表什么意思呢？好像出熟的果子啊，我们通常在新约中特别讲到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是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长子一样，是将来要继承产业，也是与祖宗最亲近的人。所以呢，你在雅各书1章18节，他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OK， 在希伯来书12章23节，他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么这两处经文就讲说这长子嘛，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说他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身份，他要将莫大的恩典永世的产业交托给我们这一群长子来继承。所以换句话说他称我们为出熟的果子，就是将来要继承产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首生的也好啦，长子的名分啦，第一啦，出熟啊，这就是犹太人的三方面的概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从15、16、17三节当中呢，我有三个思想啊。第一个对不起，我来 share 给大家，我老是忘记 share 给大家看一下啊。OK， 好，第一个哈，16节说得很清楚，世界万物包括灵界的生物的创造者，也包括他们的权势地位，正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哈。如果将来哦有外星人哈，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他有外星人哦。那当然，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其实这个外星人是邪灵装扮的哈，当然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了。现在很多人都拍到什么 UFO 啦，不明飞行物啊，他讲了很多东西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一些的东西，不明的生物，很多都是邪灵装扮。为什么？邪灵可以在附着于一个肉眼可以看见的生物体上面 ，OK， 就像耶稣基督有一次赶鬼，把鬼赶到猪里面去，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附在一个动物上面，好，那你就说外星人，我们不晓得他是哪边来的哈，他们有 power， 有这个能力等等之类的哈，但不管怎么样啊，灵界的生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都是耶稣基督所创造。但是呢，如果将来有外星人的话，那也是一样，也是有耶稣基督所创造的。 但是这个外星人创造之后，他这么 有那么大的能力，很可能是邪灵去附着在他们身上。OK，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就是所谓的上古的巨人啊，利法因人啊 ，Nephilim 啊，因为他们是天使跟人的混种啊，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被造的，因此呢，被神命定是要毁灭的哈。那混种的人没有救赎啊，那讲到将来领受启示录受的启示录所提到的那个受的印记的人，为什么神斩钉截铁的说，哎，这些受印记的拜受的人哦，他们的份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就好像当初上帝就是定义要毁灭那个人跟神所生下来的，那这样子的人就不是人类的种子。种族啊，不是人类的种族哈。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可以通婚哈，红的、白的、黑的，这些人种互相配合都还是人 ，human beings 人哈。但是呢，有一些异种的可能会基因改变，所以将来呢，有一个这个牧师，那么他就说，将来如果说有晶片啊，或者是印记啊，如果改变了人类的基因的话，他说这个很可能就变成这个非人类的基因。那这个非人类的基因基本上就是没有救恩的，因为神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他非常非常的重视纯种性。不许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当然他就是怕他们去拜偶像，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要保持人类基因的完整性，这个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不管以后如果说有晶片的啦，或者是要在你额头上手上盖什么印记之类的，那个东西我们就是要拒绝，因为如果盖上那个东西了，改变你的基因啊，那你就不是人类了，那你的救赎就失去了机会啊。那这个事情是蛮严肃的啊。那我们当然目前我们讲说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是一种猜测啊，但是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这个轨迹可循的啊。但是啊，最主要是在这边讲。如果将来有人提有外星人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我会说，很可能是邪灵装扮的。第二个这个外星人，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也是耶稣基督创造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天上的万有都是耶稣基督创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好，第二个思想，第二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啊，他认为耶稣是最小的神，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以上还有很多的神，很多的神，那到最后才是最大的神啊。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在这边的15节到20节这个有名的基督论，他是在护卫纯正的信仰，强调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是与父神是同等的。所以呢，任何的神学思想啊，想要贬低耶稣基督的神性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在抗衡什么？抗衡这个诺斯底主义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保罗他的很重要的原因哈，他来写这一段圣经哈，15节到20节。好，思想第三。保罗为什么那么确定耶稣的神性？我记得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记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吗？主给他看到一个大光，把他眼睛弄瞎了，然后呢就跟他讲话，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那个时候的扫罗，就是保罗以前的名字扫罗， 他说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啊？耶稣就跟他耶稣就跟他讲，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所以当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样跟保罗讲的时候，保罗真的吓一跳了。哇，耶稣真的活着耶，耶稣真的是死里复活耶，我逼迫耶稣的信徒就是逼迫耶稣耶。那这个当然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啊，所以保罗他的亲身的经历就写了很多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保罗写的，我们才知道哇，这个耶稣基督是主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我们的救主，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对保罗来讲哦，这件事情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么因为他亲身经历，所以才能够写圣经啊，而且写圣经就写得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完整哦。那也就是帮助我们哦，我们这些后世信仰的人啊，读了这些的著作，我们才带下了信心跟盼望。也真的我也盼望，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读圣经看异象，我真的觉得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带领。我一直在教导我们读圣经看异象，因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最保险的，最保险的方式，不是静坐冥想乱想，不是，我们想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这个意象的来源。那我们也就是看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用意象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你要从意象的眼光，在你读15节到20节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你看看他你看到了些什么东西。我告诉你，那将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你要知道有某一些的经文会带出不同的恩膏跟不同的能力。当你这个能力你进入到它的里面的时候，它会透过那个经文哦，把那个经文里面所蕴藏的能力恩膏会浇灌下来。我有一题作业会这样写哈。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哈，我们看18节到20节哈。18节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希腊原文意思就是说他又是身体的头，这身体是教会。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他强调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是讲教会，主要的是在讲教会。哥罗西书主要是在讲什么？讲基督啊，这基督是一切，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他是原始，英文就讲得很清楚 ，He is beginning 啊，原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起初的意思，但是这个起初呢，你要从这个新人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救赎人类之后，你只要是相信他的，当然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首先复活的。那么你要知道在15节跟18节当中呢有一个对比的，我待会会给大家看，我有一个小的表格，因为15,16,17节他是在讲耶稣是创造者，创造天地的主宰。那么18,19,20他是在讲耶稣是救赎主。那么在这边讲说他是原始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就好像是一个新人，新的种族，新的基督徒这一支，它是开始的，那就是创造这个族，我们讲说基督徒或者基督这一族的人，耶稣是第一个。那你也可以看说哦，这也是首生的，这也是第一的，这也是出熟的果子，这种概念，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那原文就是说从死人中守生的，所以你要看到他把这个十八节跟十五节他做了一个对比，以至于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地方是完全是讲说，当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人类之后，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就成为他们的原始，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生的。所以我们在从这个第一的首生的来读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后面来的人都会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会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也将来会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也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保罗他在这里面要讲交代我们很清楚的哈，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那里面居住，那个居住就是一个过去不定词，就是不断的就住在那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 fullness 是丰盛，这个丰盛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形容的，它是超越你想象的。所以我们讲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的，就是说你想上帝有多么丰富多么伟大，那上帝比你想的还要更丰富还要更伟大。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想象，也是超乎你能够想到的。所以18节到20节是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夺回人类因为罪而失去的地球，与人和好，重新建立，开始新的治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的第一因 ，first cause， 人类的第一因，对不对？它是末后的亚当，所以这是第一个新人类，新的基督徒人类。那透过对人类的救赎，他要带领新的人接受神丰盛的恩典跟命定。所以我们重生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过去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肉体，我们有一天要死亡，也没有盼望。但是从今以后，你跟我都有信望爱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十八节的教会全体之首，凡事上居首位，是因为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为人类上了十字架，流血死亡而复活。这个跟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非常像。以弗所书我们先看腓立比书，他说第二章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OK， 所以呢他是什么意思？使他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凡事上居首位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是谁，你是天上有名的，地上有名的，在地底下有名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那你要看到这个，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因为救赎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在灵界当中成为一个超越性，对于我们这个新兴人类，我们新的救赎的族类，我们呢怎么样？因着他得到所有的好处，而且我们也因为他的名胜过所有其他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也讲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超越性，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就是全体教会之首。所以我们因着基督，我们也拥有了世界，我们也拥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第三点我讲的，耶稣基督是救主， 神的丰盛也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居住。神所有的丰盛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居住，丰盛就是很丰满，比我们想象还要多。我刚刚讲到二十节是一个和好的意象，是天上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可是有一个条件，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指出来，因为有一些的人他有一些神学概念，就是说这边讲说天上地上的都跟自己和好了，那是不是表示天上的那些邪灵也有救恩呢？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曾经困扰的我，可是呢我后来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类啊必须要承认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这对于天使的救恩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没有讲到啊，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撒旦没有救恩，撒旦的那个结局已经命定了啊，假先知也命定了啊，那个兽也命定了。假基督假先知他们的命定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但是其他的邪灵呢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给他们放下什么救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人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领受到与耶稣基督和好。为什么？你要是不接受他的救恩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和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叫普世得救论哈，普世论哈，有些人神学看法就是说，耶稣基督太爱我们了，他上了十字架，他做了所有的工作了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跟他和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可能在谈什么天堂地狱了，到最后呢，通通大家都在天堂了。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神学观念了。可是很抱歉。对不起，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才算数哈。好，那么第五点，我在这边讲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拯救世人的救主。那么这个是基督论里面最主要的论述。OK， 所以在短短的六节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有这个思想哈。基督徒，基督耶稣是凡事上。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有尊耶稣基督而行吗？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吗？如果我们想的越多，那么你就会越顺服主吗？那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 open question， 这是我的一个公开的一个问题，我要大家思想我们是不是有遵他而行哈？因为灵界的生物呢，一碰到耶稣或听到耶稣的名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屈膝了哈。因为上帝创造他们的，他们必须要服从的。那可是人呢，可以违背啊，人可以违背，可以要或者是不要。但是我们现在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就是我们信仰上面的功夫。OK， 那我们越接受越顺服，我们就会越蒙福。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像真正得救的人一样。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比较难因为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所以耶稣他说哈，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约翰十四章十三节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啊，耶稣是谁啊？耶稣说你们向我祷告哦。我就成就哦，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成就？是耶稣在成就哦。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可以成就的。 所以呢，因为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我们在异象当中，你也要看到世界万物整个宇宙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我这个操练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号，我们向耶稣基督，我所讲的是要求圣洁，求顺服，凡事荣耀他。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我要操练了，求主给我什么恩赐啊，疫病的恩赐啊，赶鬼的恩赐啊，就都是在他的丰盛里面，看到他全世界都是在他里面创造的。那我要你思想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去操练祷告求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按着他的旨意求，他一定要给你。你按着旨意，他要我们圣洁，所以你跟他求圣洁。他要我们顺服，就像耶稣基督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说，主啊，我不够顺服，求你给我顺服。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定会给你的。所以这个操练就是说，你自己缺乏的是什么，你就向他求，也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这个心里面所想的，包括你家人还没有信主，你也可以说，主啊，我妈妈我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啊，我的心特别的担心，我们不要他到地狱火湖里面去，主啊，我们恳求你的恩典。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某个人的救恩，他必成就。但是在他必成就的这个整个约翰福音14章13节当中，我要你思想，你要看见万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神所有的丰富、丰盛、丰满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你看着这两件事情，然后跟耶稣基督求，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好，最后我们讲到在15节跟18节哈，15节是创造主，18节是救赎主。那么15节里面讲到创造，讲到耶稣基督是宇宙的造物者，讲到神的爱子在物质领域的首生超越性。我讲这个首生是犹太的含义。那救赎主的18节到20节是讲到耶稣的救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叫天上的地上的跟自己和好。那么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可以尊他凡事居首位。那么这是神爱子在属灵地位上的首生。那意思是什么？那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身体要改变了，我们有一天在霎时之间呢，身体要改变，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与主相遇的时候，就是要跟耶稣基督再来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有一个改变，那个改变是灵体上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是长子，耶稣基督是首生的，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所以我们要跟着他一起改变，到时候呢要跟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从造物主跟救赎主方面来看到这两段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哈，请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哈。
老师，
我
想请问一下，这个约翰一书里面5章19节说到，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是。
那么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指是在属灵的领域，就是现在还在这个全世界还在这个罪的下面。
对对。
还是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是握在这恶者的手下，是因为呢，在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地球上面的 dominion 啊，这个权势，对这个世界有权势的，还是撒旦魔鬼。OK， 那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尽力的完成，为什么呢？因为人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还有人很多人故意不认识耶稣的，所以呢。地上的旨意不能够行在天上一样。好，那所以呢，他只是想说，那段经文只是想说，全世界在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有那些 spiritual warfare， 就是属灵的征战。好，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里我们今天学到了，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就是神爱子在属灵领域的首先地位。
是。
那么。就是我的神学观念里面，就是那到底现在我们是就是这个掌管者是这个耶稣基督是在他教会里面掌权，还是在全世界都在掌权？
我基督耶稣是在全世界掌权的，但是呢你要看哦，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这边讲啊，他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就没有剩下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 OK， 因为就像神他造人哦，给我们自由意志啊，我们有的愿意接受，有的不愿意接受。OK， 那天使呢，撒旦呢，他背叛了。OK， 所以撒旦背叛了之后呢，他就迷惑人跟着撒旦。OK， 那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嘛，我们那时候随从今世的风俗，有没有？就是撒旦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我们不照着神圣灵的运行的带给我们的恩膏启示哈，我们没有顺服，我们反而顺服了这些今世的风俗啊，所以我们万物都没有服他，我们还不见得服他哈。那这个恶者就是我们握在他的手下，是的。那在整个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这个基督论是。所有的这个都应该是面对耶稣基督屈膝服从的。可是撒旦为什么能够夺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哈犯了罪，把这个地球呢就卖给了这个撒旦，所以撒旦他现在还是世界的这个世界的主宰。耶稣也称他说，诶，这世界的王将天要到。所以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的王权哈，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现在在的基督国度里边正在跟撒旦的国度在征战啊。所以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哈，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的话就要把邪灵要赶出去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传递啊，或者是在推展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当中呢，我们在推展神的国度。那神没有说，当耶稣基督救赎完成了之后呢，他没有说，哎，那这样的话，我就命令撒旦去死吧，那整个的国度呢，耶稣基督就可以把它整个夺回来了。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用的方式却不是这个样子啊！神用的方式是要他所爱的耶稣基督产生的这些使徒、门徒、圣徒之后，让这些人去做。所以他非常有耐心啊！从一开始啊，这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呢，靠着圣灵的恩膏能力啊。他要让他的神的国度慢慢的展开来， 他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差遣我们去哪里，要把神的福音扩展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在福音上面制服了这些撒旦的属地。所以你可以讲说，凡是有福音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就是在把神的国度的这个全能彰显，是要把这他撒旦的这个万物所掌管的这个万物把它归服下来。所以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那我明白了，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一个代祷的人，还有一个对认识全的一个开启。
是，
因为当我们知道，神爱子在属灵领域的首身地位的时候，
是
我们与撒旦的国去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胜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征战的时候呢，就知道结局是胜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充足的勇气，还有一个权柄。这样的话，代祷和这个教会的服事是一个得胜的一个
是。那整个得胜的这个归根究底就是信心的问题。你相信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基督论吗？从十五节到二十节，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基督教会的头的超越性，他的能力，他的丰盛，他的一切，也跟你的读这个圣经之后呢，你的理解，你的想象力，你的意象的看见，我觉得都有关系的。你看得越多，看得越丰盛，你的能力，你的信心就会越大。
阿门，谢谢老师。
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这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这个既然圣经上说世界都是，也可以说是交在恶者的手中，
是
握在他的手上。
是的。
我们被拣选的人是命定要把这些在恶者手中的世界渐渐的夺回来吗？还是说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但是这个世界不在我们里面啊，因为耶稣说嘛，他说这世界我能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OK， 那你也可以讲说，是的，因为我的主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啊，因为我没有任何的东西他可以来控告我，所以是的，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建立神的国度，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的话 ，OK， 让我们抢救灵魂，我们训练门徒，让他们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去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度，也可以讲说建立教会就是建立神的国度，那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老师。
老师，
喂，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这个真假先知这个问题，我想知道这个假先知他还，如果他悔改了之后，他还会变成真先知吗？
哦，你这个问题跟今天所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哈，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假先知悔改跟一个假信徒的悔改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是想说这个。因为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因为他在这个钱的上面，然后他有一点不太合适，然后那个有的姐妹就告诉我要离他远一点，但是我知道他是原来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因照在钱上面出问题了，然后就被别人说成他是不太好了，所以我就在想，那如果接触了他之后会被传递不好或者是那个假的东西吗？
是会的 ，yes， 是会的。那你要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 若有人一直称为是弟兄的，却是勒索的、杀人的、奸淫的，这种人呢，你能跟他交往都不可以，连吃饭都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有一些不对的恩膏啊，不对的东西，你会被沾染到啊。所以保罗他讲说，那这种人呢，你要远离他啊。虽然他自称是弟兄啊，当然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比较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呢、啊。像这种信徒软弱的时候，你要去扶持他，你要去帮助他。所以我觉得做牧者的哦，就是你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人，你要为他祷告啊，你要扶他一把，你要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不至于失去盼望。所以啊，我想呢，你如果不是牧者，你没有关系，就离他远远的，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怕他被沾染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你说假先知如果悔改的时候呢，我相信上帝还会给他机会的。就像你那个朋友，他显然钱财上面不干净的，可是他真的有一天认真的、很诚实的悔改，那么上帝也会重新接纳他的。你要永远记得哈，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我们的阿爸父巴不得他所有这些跌倒的、远离的他的孩子要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不是单单给还没信的人，好消息是给那些软弱的，给那些跌倒的。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非常有恩典的上帝，那你就是要求他怜悯，恳求主再给他机会。那个神的恩典是大过、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神这个本性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哈，这个恩典跟怜悯。那耶稣基督讲说，不，你要饶恕他70个7次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忍耐我们是非常忍耐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如果当上帝放弃你的时候，那就完了。神有没有放弃？神有放弃，使徒犹大他耶稣就放弃了，耶稣就 give up。 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评估这样的事情呢？对不起，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你要自己面对上帝的事情。我只能说你不要一错再错，你不要这个远离又远离又远离了，又不肯回来，又想要在世界上玩耍。 No， 你要小心，赶快回来吧。
感谢主。
Yep.
老师，这个人吧，他带出来一个先知，带出一个姐妹，然后这个姐妹呢，就是也发现了他这个老师的问题，然后呢，对，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再接触他了，后来呢，他带出这个学生就在服侍他，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在服侍另外一个人，可是我听过他的课。然后呢，他讲的这个真理也没有错。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在讲课当中的服饰，也看到果效。只不过就是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在微信上曾经有过，就是好像这个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恩赐吧，或者是想挣点钱嘛。所以呢，当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苗头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接触。所以呢，就是我在想说，这个被别人定为这个假先知了，然后我想着说怎么样的分辨说他悔改了，或者是说他能够再次带学生呢？
我想这个事情呢，对于中国的信徒来讲，可能就比较不太容易。我们在国外的这些比如说你上课，你要去修课， 都是需要付钱的。那你说有些传道人他就是靠这个养生的，那有些人传道人他写书啊，他没有其他的财务来源了、啊，所以他看这个东西会比较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是需要体恤他们的、啊，那财务上是有困难的。你说他要赚钱，他可能真的生活不太好。那对这种事情呢，你说财务上面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讲到我们这个课呢，这个我也是试办了，我也要开始收钱。为什么？因为我发觉收钱了以后也比较会认真用功一点。那另外来讲呢，我自己要开一个神学院，那我也要开始看看啊、另外收钱这方面的事情，我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收钱的，我可以一直交下去，我自己财务我的财务算混得挺不错的、啊、但是呢我你要知道，我们神学院办下去之后，我要去请老师要钱的嘞，要花钱的嘞。我们办神学教育，你知道师资是很难找的。我可以不拿钱，可是别的老师需要啊，你要飞机票，你要什么这个旅馆费，那这些东西是需要钱的啊。那你没有钱，你怎么去推动事工呢？所以你们也不要说这个人收费他有问题，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很容易就没有抓到重点啊。你要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你要去啊、去找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那别人讲什么也千万不要通通都信，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才刚刚牧者会议完了哈，所以我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有个牧者，他就是说他在他的教会办了一个特会，然后有人在那边有一些彰显，就有人说他的教会是灵恩派极端的啊，所以呢就被扣了一个大帽子啊，就害得他这个很多的这个批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论断就跑来了。那我觉得我们在讲说这个假先知或不假先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少会讲说哦，你这个人是假先知，我不会这样讲的。因为你这个帽子一扣上去的话，就算你是无心的，就算是你是道听途说的，他这样讲，我这样传过去，你造成的伤害就不知道了。
是，
所以我会很小心这一方面，就说哦，这个是假的，哦，那个是不好的，哎呦，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收钱要赚钱，千万不要这样想。 OK， 每个人要做任何的事情要收钱的都有他的道理。就像最近我的教会有人讲说，哎，你们教会为什么午餐的时候要收钱？哎，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啊，我就说我们教会有贷款呢，我们的贷款有65万美金呢。我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开会决定我们要帮助教会这个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决定收费。以前呢我没有买新堂的时候啊，我们教会吃饭是不要钱的，是弟兄姐妹甘心情愿奉献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新堂之后呢，我就开始收费了。就是那外面教会来说，哎，你们怎么收费了？看起来听起来没有家的感觉啊，我就不要来了。我说那你这样讲的话就很冤枉啊，很冤枉啊。你要找出来我为什么要收费，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可以就不要理你，理会你，你为什么有这种反应，那是你对我们的误解。但是我也必须要顾虑到所有其他人。 OK， 我们教会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收费是要帮助教会还贷款，而且一个人收费才几块钱而已啊，我们讲2块钱美金啊，人民币14块一个午餐，吃的丰丰富富的，好吃的不得了，都还会有人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收钱。那我想这个 我们在心灵里面你觉得这个不妥当，然后就开始批评论断的话，那就要小心了，很可能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人家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个机构里面已经摆明了，就是我就是需要收费，你也不能讲说某某神学院不收费，为什么你要收费？那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去比较，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了解啊，感谢主。
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OK。那请那个潘姐妹对做个结束祷告，好，谢谢。
哈利路亚，谢谢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赞美你。主要今天的课程有一点深，主要靠着我们的人的能力，真的没有办法来理解，就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子的白花时间，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能够消化，能够吸收，也要能够让我们能够把属天的恩惠都登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抓，然后盼望，赐给我们爱心，也将那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抓你祝福我们听的，祝福我们讲的，抓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耶稣，
Amen.
我们要的是属天的恩惠，抓无论抓我们眼睛不要放在那些属世的金钱上面，我们是放在抓耶稣基督你这宝贵的真理的上面，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